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俄罗斯地铁站发生爆炸，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俄罗斯现抗议浪潮。中国维权人士陈云飞案和黄奇案外界关注，律师有话要说。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加一个热点快评，雄安新区触动了中国人哪些兴奋点，主话题为川习峰会，美中有哪些利益需要勾兑。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和星期五将在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戈庄园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位领导人为期2天的峰会呢，无疑将集中讨论朝鲜及其核项目，先前对朝鲜的威胁和制裁，包括中国最近切断从朝鲜的进口都没有能遏制平壤，一心要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川普总统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川普总统对伦敦的金融时报说，中国对朝鲜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要做出决定，要么帮助我们对付朝鲜，要么不帮助，如果中国不帮助，结局对大家都不好。一些美国专家警告说，朝鲜正在计划进行第6次核试验。日本政府今年2月表示，朝鲜的弹道导弹发射穿越日本海是不能容忍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星期节目采访时说，美国在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对朝鲜采取行动。他说，我们不再听信中国的借口，说他们也关注此事，他们应该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关切程度，他们应当向朝鲜施压，唯一能够阻止朝鲜的国家是中国，他们知道这一点。我认为你们看到国务卿蒂勒森去北京，这是施压的一种方式，你们会看到川普总统会晤习近平主席，他们会讨论很多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朝鲜的核项目。迄今为止，联合国的决议案没有能够遏制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去年呢，朝鲜进行了2次核试验，20多次弹道导弹试验。韩国乐天集团4月3号表示，尽管因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韩中两国发生了外交矛盾，但是这个集团呢将继续投资在中国的生意，不会缩小在中国的业务规模。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乐天集团国际贸易与新业务执行总裁黄圭玉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集团将加强在中国的投资。
我们认为中国商界目前处在投资期，因此我们计划继续投资于我们在中国的生意，继续加强我们的经营。
黄圭玉的这番话被认为是否认了乐天集团将缩小在中国的业务规模。黄圭玉说，中国抵制萨德和限韩令，乐天酒店免税商店因此受到极大影响，乐天酒店的上市也要等到免税店的生意有了起色再说。
我们完全不清楚中国当局的意图是什么，因此为了今后的发展，我们能做的只能观望。
黄圭玉表示，为了从长计议，我们只能静观其变。中国是乐天最大的海外市场，2015年乐天在中国的生意为他创造了至少3万亿韩元，约合27亿美元的收入。鉴于乐天集团在韩国国内的零售业绩下降，中国也是乐天在海外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拥有400万人口的洛杉矶，估计呢约有50万人没有合法身份。洛杉矶警察局长阿尔弗雷德·拉布拉达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参军之后获得了公民身份。他说，川普总统签发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令加剧了无证移民中弥漫的恐怖情绪，行政令扩大了可以被认定为罪犯的范围，更多的人有被遣返的可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一份声明中对回应美国之音 要求把已定罪的外国罪犯送移到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关押，包括洛杉矶警方在内的机构呢，正在例行公事的将这些犯罪者放回街头，这些人有可能再次犯罪，而受害者通常是移民社区中的其他成员。加州有一条被称为信任法案的法律，保护县政府不能把无证移民关进监狱或交给移民局，除非他们犯了非常严重的罪行。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呢，俄罗斯全国上下都发生了一些抗议活动和抗议浪潮。我们刚刚说到的消息呢，俄罗斯一个地铁站发生了爆炸事件啊，据报道已经造成了十人死亡。那么十月革命我们知道在俄罗斯已经被更多人称作是十月政变，俄罗斯东正教会再次把十月革命中上台执政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称为恐怖分子。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薛波你好。
嗯，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说俄罗斯圣彼得堡一个地铁站发生了爆炸，那么我们联想起过去一个星期呢，在俄罗斯出现了许多抗议活动，那是否意味着这些抗议活动还在持续和扩大呢？白桦。
对，我先说一下地铁站的爆炸。那么根据这个俄罗斯的塔斯社的报道呢，现在已经有四人死亡。很多目击者说呢，在这个地铁这个地铁站下边的月台上呢，有很多这个听着很多这个尸体。另外看到在这个网上得看到很多照片呢，地铁站上有这个浓烟滚滚，地铁站外边呢有很多这个救护车。那么这个地铁站呢爆炸呢是发生在这个离市中心的一个地铁站，叫这个希纳广场这个地铁站。那么离这个最主要的地方呢，这个涅瓦大街什么这都不远。那么地铁站爆炸之后呢，圣彼得堡的现在这个所有地铁站都已经全部关闭了。至于说爆炸的原因呢，现在还不清楚。普京呢现在正在圣彼得堡，他刚参加了一个就是媒体论坛的活动，然后呢接下来呢他今天晚间可能要会晤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普京说呢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原因，有可能是这个日常这个爆炸，有可能是这个犯罪分子制造的这个爆炸，也可能是这恐怖爆炸。但是呢这个爆炸呢有报道说是发生了两次。这个爆炸的这个炸弹的特点呢，就是里头有一些这个东西，像这个钉子什么，专门这给人造成这种杀伤。所以说从这个特点来说呢，不排除说有这个恐怖爆炸的可能。当然现在这个爆炸正好发生在这个俄罗斯这个大规模这个抗议浪潮之际。那么从这个上个星期天的发生这个抗议之后呢，抗议活动呢，以及抗议活动对这个普京政权的威胁，对这个明年俄罗斯总统大选的影响呢，是这个俄罗斯现在讨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话题。那么如果在这个这次圣彼得堡的这个地铁爆炸之后呢，很显然呢这个社会的关注的这个注意点呢，肯定会从这个抗议活动上呢转移到这个安全方面，转移到这个如何预防这个恐怖爆炸这个方面。
嗯，
也不排除当局也可能借助这个理由呢，会进一步通过一些法律呀，采取一些措施什么的，这个加强对这个社会的控制。
嗯，
那么呢，至于说这个抗议活动呢，昨天呢，昨天是星期天，星期天呢，在这个圣彼得堡，在莫斯科呢，甚至在这个西伯利亚的新西伯利亚市呢，都发生了一些抗议活动。当然，这些抗议活动呢，没有这个大规模的组织，规模呢也不是很大。但是尽管如此呢，有这个好几十人这个被警察逮捕，特别是在这个新西伯利亚市的抗议活动，它规模甚至比这个昨天抗议规模甚至比这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规模还大。统计说有这个500人到1000人这个参加。当然，抗议的主要诉求还是这个要求这个腐败的问题，调查这个总理梅德韦杰夫的腐败的问题。另外一个主要诉求呢，就是要求释放一个星期之前上个星期天抗议活动当中的这个 被捕者。莫斯科呢，昨天街道上可以看到这个很多警察，特别是在这个市中心。那么莫斯科昨天的红场呢，进红场非常非常严，必须得经过这个安全检查。莫斯科市中心上的主要大街上呢，有很多这个警察，还有这个警车在这个巡逻。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呢，过去一个星期俄罗斯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克里姆林宫呢，他如何应对这一次让普京意想不到的这个全国抗议浪潮呢？白话。
对，普京对这个抗议浪潮，他表态的说是应该吸取这个阿拉伯之春，还有这个乌克兰那个广场革命的教训，还指出就是说不应该这个以这个反腐败为理由呢，达到一些政治目的。这是普京迄今为止对这抗议活动最新的一个表态。梅德韦杰夫呢，至今对这个他腐败问题至今沉默，就是干脆就是不理。那个至于说当局呢如何应对呢，现在还很难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现在当局比较犹豫，是这个采取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控制的方式呢，继续镇压下去呢，还是这个比较放松这个控制，这个改革采取这个改革这个办法，现在还是不好说。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本来呢每年的四月份呢，传统上普京要举行这个同民众的这个现场对话，现在呢克里姆林宫决定呢把这个四月份这个普京同民众的这个现场对话呢往后推迟，改在今年这个夏季举行。那么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刚刚这个产生了这个抗议活动，普京在这个与这个民众对话呢，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而且如果谈腐败的问题的话呢，对普京个人的声誉呢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负面影响，所以说这个把这个活动往后推迟。但是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呢，他今天表态说，他说这个往后推迟这个活动呢跟这个政治没有关系，他说在这个抗议活动之前呢，当局就已经打算这个把这个活动往后推迟。另外，许波，方才我还想说一个，就是说在这次抗议活动当中呢，这个现在继续抗议的这个活动还包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长途卡车的这个司机抗议活动，他们举行这个罢工，这个抗议活动的规模也是非常大，而且包括这个全国这个80多个地区。这个抗议活动主要诉求主要是以这个经济方面的为主，要求取消这个当局啊对这个卡车司机这个卡车长途卡车呢征收这个费用。征收费用呢，这个抗议活动呢，在这个北高加索地区，特别是这个巴基斯坦呢，现在形势比较紧张，因为巴基斯坦他们那个经济不发达呢，很多这个人呢，就是专门靠这个拉这个长途这个卡车呢，靠这个来赚钱，来养家糊口。那么所以说星期六开始呢，俄罗斯的这个部队啊，就警察和这个装甲车把这个抗议这个司机什么全给包围了，所以说当地形势比较紧张。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权。最近一段时间呢，四川两起人权案件的最新进展引发了外界人士的广泛关注。3月31号，四川异议人士陈云飞被控寻衅滋事罪一案呢，一审被判有期徒刑4年。陈云飞不服判决，表示要上诉。另外，去年12月遭逮捕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的律师周末前往探视黄奇，再次遭到警方拒绝。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陈云飞案和黄奇案的辩护律师隋木青，请他来介绍最新进展。隋律师你好。
你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年3月31号您参加陈云飞庭审的情况好吗？陈云飞一向被人称为新公民、民间行为艺术家，他在法庭上表现都有哪些看点？
是这样，首先呢，他这个庭审呢，他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公开审理，实际上呢是一个完全封锁，陈云飞的亲朋没有一个能出席的。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秘密审理啊，陈云飞呢，他是穿着睡衣出庭，他也是表示他是为了做所谓的中国梦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对中国官方的中国梦的一个嘲讽的一个说法， 出庭。这中间呢，他也会有那个有一些那个出于对法官这种审理的不公正的这种态度的表达抗议的方式，就是他的中间呢，他第一他拒绝回答法官和公诉人的一些提问，还有他会那个有时候会倒头睡，睡下，这个表示其实是一种表示抗议。还有他在这个最后那个他听到判决以后，他是伸出了一个打了一个胜微笑着打了一个胜利的手势。他表示上诉的时候说，我觉得判得太轻了，所以我要上诉。是这样的一个大体上是这样。他整个的过程呢，神情是比较轻松的。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
表达了一种对权力的蔑视。
好，那我们看到陈云飞呢，他在自传的一个法庭最后陈述书中说他没有罪，他只是对暴政做出揭露和批判，并且感谢公检法呢，把他打造成宣扬言论自由、反对独裁啊、反对独裁暴政的这样一个品牌。那么我们了解到，陈云飞呢，他并没有得以在法庭上宣读完这份陈述书，可是陈述书却在民间得到广泛的传阅。那隋牧师，您如何评价陈云飞的这份陈述书呢？
因为他这个陈述呢其实非常短，其实我们是之前就具有简短的记录，后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录，对，所以这个而且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他也飞速的念了大部分，事实上是给了他大概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他迅速的读了一下，所以这个还是能得以能把这个他的最后陈述呢能发出来，对。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黄旗案，这个周末呢，您作为黄旗的辩护律师，再次前往四川绵阳市公安分局和国保支队，希望呢会见黄旗，并为他办理这个取保手续。可是却再次遭到了拒绝。那么这是自今年2月以来律师希望会见黄旗的第二次遭拒。那隋牧师，请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因为我这第二次去呢，因为他们接待的这个国保呢，他们还是不错，态度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讲了几点，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虽然他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会保证办案的程序，但是实体不公正的，比如他是否够罪，这个我们是不能讨论的，对。那么呢就是说虽然外界所传说他这个泄密与这个四川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有关，但是跟这个最高领导人是关的，我们是要公正办案，他是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另外呢他说我们也会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会给他提供这个相应的治疗。那么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说他是否够罪的问题，其实当然呢也并没有展开讨论，因为我也知道他们所处的角色，我也能理解。那么这样的情况说，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第一，一个领导人内部点名讲某要重点打击某个人，那么你这个东西事后来定命，定为一个绝密，然后呢以此来定罪，我们不谈法律，从一般的情理来说，是不是能普通人能不能接受？法律不外乎天理人情啊，那你这样的一个定罪，很明显的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你所谓这个出卖国家的机密啊，提供这个机密，你是需要有资格有能力的。那是一个四川的一个官员主动提供给一个访民，让他拍照，在黄旗根本不知情，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东西会定为一个机密的情况下，把它发出来，那怎么可以来定罪呢？这个很明显，这个我觉得这里面呢。 就是说这种抓捕的合法性是非常值得怀疑。另外呢，就说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他是患有绝症的。
嗯，好，我们感谢隋穆青律师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热点快评的讨论啊，我们主要来讨论雄安新区问题。我们主话题的讨论呢，话题是川习峰会美中有哪些利益需要勾兑。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中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4月1号愚人节的当天呢，中国官媒推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这样一个消息。这是继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中国设立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让许多人怀疑这究竟是不是愚人节的玩笑。那么今天呢，时事大家谈主话题讨论之前，我们请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做一个热点快评，来谈谈这个雄安新区的筹划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这个我们看到官媒啊，中国官媒他用千年大计来形容这个雄安新区，据说规模惊人，令人咂舌。那么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为什么要推出这个规划？北京的用意都有哪些呢？
当然这个主要用意就是要这个疏解这个北京这个所非首都功能。那么具体来讲呢，当然一个就是要把这个通县呢将来变成北京的副中心。那么因为这个将来这个北京这个城区啊，它要变成所谓首都或者是首都特区，那么它的功能转移呢，就是主要在这个雄安新区，所谓叫做这个首都副中心，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出来的是比较突兀啊，这个突兀啊。此前其实有些人大概得到消息早就在那儿置业了，因为前一两年就传说要有一个这个级别比保定还要高的这么一个白洋淀市出现。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个东西现在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这个消息早的人早已经在那边置业了。现在呢这个当地的房地产是已经打着滚的这个翻了好几番，而且现在据说全部就是禁止这些交易了，户口也不能够动了，现在就是处于这么一个锁定状态。但是究竟这个目的是什么啊？这个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个以外，我觉得也很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因为一个呢，我不知道啊，这个具体是谁给这个领导出的这么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是不是高？我担心呢，又弄成像什么三峡工程啊，或者是像什么天津新区啊，就滨海新区啊，什么曹妃甸呢，这样的烂尾工程。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玩笑就开大了。当然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个18届的这个领导层上来这4年多啊，除了这个以反腐的旗号这个 进行这个权力斗争，还有成效以外，在这个治国方面，在经济方面，实际上，乏善可陈。
嗯，
当然，现在突然推出这么一块大蛋糕，显然是想来一个大跃进。
嗯，
哎，想要这个以这个高投入来刺激一下经济，然后呢，这个制造一些经济热点和兴奋点。
嗯
啊，那么这个我想可能是在十九大前，要推出这块大蛋糕，可能有还有一些这方面的政治上的考虑。
好的，
但是呢，能不能够实现那个？现在我觉得，首先从这个这个地区的这个水的供应上来讲，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华北缺水。
嗯，
所以现在这种特大型的城市，实际上在华北地区根本就没有办法搞成。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所有的项目或者是城市的发展，你看吧，离北京越近的这个越搞不好。
嗯，
为什么呢？就是离中央太近。
嗯，
这个伸手的这个权力太大，而且这个权力也太这个手伸的太长，所以呢，最后都是弄不好的。
嗯，
所以我不太看好这个项目。
好的，
谢谢。
那么，有这样一条微信在网上被流传了这个很多，我也收到这样一条微信，说两会闭幕呢也就半个多月，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就出台了。那么这么特大的事，代表14亿人民的共商国事的全国级的几千个代表和委员们知道吗？如果对两会代表保密，那就等于宣布你们是摆设，千年大计，十几万元投资，超级大都市，你们都无权知晓，无权商议，无权决定，那这是不是戏弄了最高权力机构的数千名代表和委员呢？好，纽约和平先生，请您谈谈您的看法，您怎么看雄安新区的筹划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有独立见解的这个中国的民众啊，只能用讽刺挖苦的这个手段呢、来对付这个所谓的维安新区。
嗯，
但是呢，如果除了这个讽刺和挖苦或者他的这个决策的合法性这个层次来看呢，抛开这个层次来看呢，这个维安新区是有它建设的这个必要性。因为除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渥太华啊，这个美国的华盛顿 DC， 大部分的国家的这个首都啊都建立在比较的所在国的大型城市，基本上是可以大部分都是最大型的这个城市。
嗯
啊，随着这个政府机构的庞大，这个决策系统的这个复杂性，人口的暴增，很多的国家的这个首都啊都面临着超负荷的压力。
嗯，
尤其在中国的这个北京就尤其的这个凝重。即使在80年代初期啊的时候，我就写过这个关于这个首都迁都的这种战略方面的这个报告，当时我很小啊，就提出了这么一些方案，主要是为了来啊这个挽救这个北京的文化古迹这个城市。但是很显然，文化城现在都传统文化都已经被中共的这种高速的建设破坏的差不多了，
嗯，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多大可以保护的这个建设了。但是呢，人口的压力、资源的压力使北京不得不考虑呢进行这个全面性的缓解。那么进行大规模的迁都呢，似乎是已经被否决了啊，因为那样的话呢，可能要把一个原来我建立的一个迁都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是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地方啊，比如说河南啊。那么但是很显然这些高官们他是不愿意，所以他们在就近呢建立的所谓的这个副都。那么这个维安的这种台区的建立，在我看起来，因为中国纯粹是一个政策圈起的一个国家，哪里有政策哪里可以叫它富裕起来，哪里就可以成为标杆。所以以中共的这个权力的资源的控制的能力来讲，我觉得他迅速的使维安惹起来啊没有问题。就像8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参加了这个这个海南台区的最开始的这个建设时候的那个筹备组的一些，就是说筹备活动的一些宣传嘛，因为我在做媒体嘛，那么当时跟梁湘先生都交谈过这些问题。那当时我去海口的时候，正好叫十万大学生一夜过秦州啊，一夜当然是夸大了，是花了几天时间或者是十几天时间。那整个海口市的这个路马路上啊，都全部是在炒菜啊， 做饭的这个大学生，因为大学生的位置很穷啊，没有餐馆啊，也没地方住啊，吃住全部在马路上。一夜之间大家都要赶出一个新的台球建设，当然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平静下来了，但是还有当时很多大学生呢留下来。所以我觉得以中共现在的这个政治的支配能力啊，他是可以把维安呢迅速建立起来。那至于从长期来看他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确，那只有鬼才知道啊。那么就好像中国的经济建设长期以来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的逻辑思维基本上是这样的，在一个地方搞一个点，然后把那个点呢筹建的这个科大啊，像当时哈再开始建立的四个台区，汕头、厦门啊，这个珠海和深圳，仅是几十年下来，只有深圳成了一点规模啊。所以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有了这种正确的春协，那么他就有可能呢，在短期之内迅速增长。至于未来是不是像张明华先生讲的那种烂尾工程，那在整体来讲，中国就是个烂尾工程，那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问题，整体的中国的整个体制就是个烂尾工程，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是个烂尾工程，没有人为几十年以后的这个后果承担责任，更不要说千年了，千年他们这是老子一拍就拍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些人老子也他这个目光短浅了，怎么是千年大计呢？怎么要来一个万年大计嘛？
好的，我们感谢和平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专题讨论呢，我们继续来邀请专家讨论这个问题，话题是雄安新区习近平千年大计。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马阿拉戈庄园会晤。
I think we need to have th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m sure that there'll be a lot of discussions abou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市场的选择已经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么一个利益格局。
美国之音记者将到棕榈滩实地采访，请关注美国之音川习会特别报道。
好，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讨论，川习峰会美中有哪些利益需要勾兑。备受世界各方瞩目的川习峰会仓促上演，美中关系注定要成为这个星期国际头等大事。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双方经过相互猜疑、冷淡、试探和摸底，最终敲定了峰会。那么为什么川普和习近平基于匆匆会晤，峰会之前的外交斡旋，双方都达成了什么初步共识？两个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截然不同的大国之间，有哪些利益需要勾兑？川普执政后的首次美中峰会将要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呢？对世界格局又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张先生好，许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呢，我来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许多人呢都用匆匆二字来形容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和川普的这个峰会。那么为什么两个人要匆匆见面？您对川普执政后的首次美中峰会感到突然吗？何先生。
真形式来讲，我很赞扬这个两国领导人呢、用这个抛弃一些官僚的诚实，直接的面对面解决问题。因为呢，如果要举行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啊，那么官僚层次很多，也未必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以中美现在的这种互相不信任的一种情况之下，能够举行峰会来立即解决一些棘手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无论是对习近平和对川普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具有创意性的一种 解决方案啊，但是由于双方的这个这个情况啊，团队的情况，双方的这个各自的国家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状况和外交状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这个两国元首能不能达成这个很就是大部分的协议，这是这个大家是有怀疑的，但是达成部分的这个协议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我令人担忧的是不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官僚体系他的这个外交团队呢这个无论是这个杨洁篪、王毅还是驻美大使崔立凯，都是长期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情况非常了解，而且具有洞察力对美国的情况把握度很高。当为他们致命的一个缺点是，这是一个一个专制的一个官僚体系，他们在这个体系里面能够繁荣地位有多大，影响力有多大，这个不知道。但是因为中国的领导人自己在外交上基本上没什么想法，包括他的幕僚团队也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外交这个团队，我刚才讲的杨洁篪、王毅和蔡丁还是有很强的主导性。反过来看，美国的团队基本是菜鸟团队这个菜鸟团队的一个致命的缺点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他的团队里面也有一些专家呢，长期对中国的这个的这种发展已经对美国造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威胁已经有所警觉。但是在具体的外交谈判中间这个菜鸟团队和面对一个很成熟的这个官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团队有没有这个谈判方面的一种技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从长期来讲，从中美关系来看，长期来讲中国是总是做很多细节性的具体的项目的让步使美国呢能够达到一时的目标。但是从整体来讲中国的战略从长期来讲是忽悠美国的长期来讲是把美国呢投入了一个中国谁极好的或者是没有谁极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战略的一头中间，是美国是急功近利中国是长期战略。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根据您的观察和判断呢，您觉得美中双方哪一方更急于首脑会面？那么促成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又都有哪些呢？张先生。
从前我做节目我就说过，我说这个一个呢，我说这个在川普在两个中国问题上叫板以后，我说有很多这个中美之间的分歧需要等到这个习先生和川普先生见了面，可能才能够有所沟通吧。现在看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么，但是我也上次我也谈到说这个，川普先生他采取的是一种饥饿营销的策略，就是那个我跟你叫了一板，然后呢，我把条件抬得很高，然后呢，我让你心里很着急，但是呢，你想跟我见面。但是我就是迟迟的不理你，故意的这个怠慢你，让你的心情变得更为迫切。这样呢，可能他在他的这个未来的谈判中，这个川普可以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我觉得他的谈判策略就是这样。那么当然，这个中国方面肯定也是做了不少的功课，这个想在这一次的这个会面中要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中国在这个时候跟美国总统来谈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最不利的事情，因为这个中共今年要召开十九大，那么在召开十九大之前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内部外部都有，所以现在如果跟美国这个叫板，或者是甚至发生正面冲突，这个对中国的这个高层来讲是不利的。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可能急于要这个跟美方来沟通，避免这个中美发生正面冲撞；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在这个十九大之前，我觉得在这个双方的谈判之中，这个中方可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所以呢，不得不对美方做出很多方面可能会做出让步。
嗯，
这让步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朝鲜问题上 项目。
嗯，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贸易WTO 的规则在贸易逆差这个问题上要让步。
嗯，
这两个让步，这个是不是能够达成？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这样的结果。因为如果想避免冲突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结果。
嗯，
谢谢。
那么张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些议题，其中包括朝核问题。那么我们看到朝核问题呢，无疑是美中峰会上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川普总统昨天他又针对朝鲜核问题发表了言论，直言如果中国不作为，美国将单独行动。那么何先生，您了解美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既定立场，您认为这次峰会会在朝核问题上取得什么突破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的。那因为呢，这个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朝鲜半岛问题是一个冷战的一种遗产。冷战的遗产大部分在一些地方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在这个朝鲜半岛始终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作为冷战的一个遗物还没有完全消除啊。其实中国现有的体制其实也是一种冷战的一个遗产，那么北韩呢也是一种遗产。那么在过去几十年中间进行了就朝鲜的这个核武器问题进行了这个六方会谈，那在我看起来就叫六方彩谈啊，就是六方面都没有一方呢都达到自己的这个，除了这个北韩达到了他的目的以外，其他六方都是排到这个北韩玩了几十年，或者是被北韩玩了几十年，拖延下来，主要的两个责任国。其实呢，日本、俄罗斯和南韩都扮演的角色比较轻啊，主要是中国不负责任，主要是美国不负责任，这两个不负责任的官僚国家啊，长期的把这个问题呢想拖延下去，拖到今天，真是不得不解决了。那不得不解决，那美国已经发出了强有力的这个声音或者是行动啊，这个开始是这个在南韩建立了个萨德这个导弹防御系统，现在又要开始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实质性的施压或者是军事性的行动。但是这样的军事行动呢，如果得不到中国的支持啊，那么呢这个战争可能造成的对美国的成本呢非常高。那么美国呢希望跟中国呢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等共识，才能减轻呢这个北韩这个战争如果一旦爆发所造成的一等失控的一等局面。
嗯，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呢，它始终是有一点呢，一方面呢它也非常烦这个北韩，也非常愤怒啊，觉得有这么一个穷国家恶国家存在呢，对中国呢是一种威胁。但是呢，从长期战略来讲，一个统一的一个朝鲜半岛或者是一个民主化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来讲又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大的挑战。
嗯，
从战略力量来讲也是一个挑战。而且如果一旦发生战争那么呢对中国的这个北部地区的冲击也是比较大。所以中共现在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为难的一个境地就是说你参不参加这个美国的行动还是想重复五六十年以前的抗美援朝的这个局面中共也是在拉捏。
好的，
我觉得拉捏来拉捏去，最后面的结果呢还是要选择跟美国进行某一等程度的这个合作。但是中共现在还在纠结，还在挣扎之中，想到最后一瞬间如果通过北韩方面给美国的这个合作，那么是不是从极端方面拿到他的回报。
好，那现在呢外界就有广泛流传说，如果美国单独采取行动，或者是联合韩国对朝鲜发动针对金正恩的这个斩首行动，那么中国可能不会干预，条件是南北韩统一之后美军要撤出朝鲜半岛。那张先生，您觉得美中峰会上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或者妥协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说过好几次，
嗯，
就是我觉得最好是达成这么一揽子的协议，
嗯，
这个朝鲜统一，然后这个所有外国军队撤出，
嗯，
然后跟朝鲜以往的边界重新划定，朝鲜半岛的重建，这个中国要占在经济重建上要占份额，可能这些我觉得都好谈，这个但是现在可能中共现在还有一点纠结呢，就是说从意识形态上， 这个毕竟朝鲜还是一个小兄弟，如果金家政权倒了，会不会形成一种这个茉莉花革命式的冲击波或者颜色革命的冲击波，这个呢是他担心的。那么所以我想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推拉，但是呢总体来看，我认为中国可能会半推半就的，然后默认这个美国对这个金家王朝采取这种斩首行动或者其他的行动，但是呢中美之间可能会很快的达成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就是中国肯定不会再介入，就像那个50年代那样再介入这个朝鲜半岛或者朝鲜半岛战争，但是呢美国也需要承诺保证在这个朝鲜统一之后这个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而且这个协议如果真的达成也不会马上公开。我想可能这个是等到这个行动完成了以后才会这个逐步的去兑现，因为现在如果马上公开的话就等于公开的跟这个北朝鲜这个分裂，就是跟撕破脸了，这样的话呢也使中国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那这个我想我们就得还等着看，因为中国现在基本上外交它是一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外交，所以呢从面子的角度它一定要强调自己那个原来的那些立场以及它的坚持以及它的意识形态，表明自己还是很强硬的，但是实际上很可能在桌子面底下已经会做某些让步，但是呢保留脸面，而且回来一定会说这次这个取得了多么大多么大的胜利或者成果，但是我们可以注意看这次恐怕没有什么企业家代表团随行，这次就是刺刀见红，大家就是一场鸿门宴。
好，
谢谢。
看起来呢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现在是陷入了两难境地，现在我们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呢要求加入我们讨论了啊，我们先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喂，
请讲，张先生，
喂，哦，我是湖北的张先生，哎，
啊，湖北，对不起啊，湖北的张先生，请讲，
啊，对，啊，没关系，这个我认为呢，美国要是单方面采取行动，如果中国不作为的话，中共不作为的话，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是对的，因为这个遏制核发展是全球的一件大事情，这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就是爆发战争，它也是一种正义的战争。这个美军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好，
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对吧？
好的，
为了明天而战。
谢谢，
我觉得，哎，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谢谢。
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希望两国能够两国首脑会谈之后能好好谈一谈，尊大局，尊重求义，
好的，
互利共同发展。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下一位，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我觉得如果中国同意美国，就是美国那个斩首金正恩的话，那美国也必须同意，这个中国拿下太平岛或者是金门，否则的话，我觉得张先生说的只有让步，没有进步，我觉得在领袖这么英明伟大，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另外有一点就是说，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如果美国斩首失败的话，有中国唱白脸，可以压住朝鲜不做反击。如果没有这个中国这个白脸的话，美国我觉得他不敢就单独行动的。特朗普他说单独行动可能是中美应该已经达成谅解的。另外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我觉得只要停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改买美国的石油，基本上中美贸易逆差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解决了。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啊，我们一位网友呢叫独麦，这位网友呢他说，川普政府的对台军售方案，其中包括 F-35 战机和萨德系统，针对台湾计划自制潜艇，但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美国也准备对台技术转移，这种情况可能呢，他也来问来宾。那么下面我们就转入台湾问题的这个讨论。台湾问题呢，无疑也是美中高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台湾方面我们知道，他现在就已经开始担心成为美中交易的一个筹码。那么有评论就认为，川普呢实际上已经完成了 从挑战一中到承认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台湾利益作为筹码已经被交换了，那何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我认为这个台湾当然有台湾的问题，因为台湾的民主化以后造成了一个两个现象，就是第一个是民粹主义在台湾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对政坛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第二个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政权的官员呢，大部分都是叫浅薄之徒啊，就是目光短浅，对这个国际战略情况真实的这个了解，或者是有洞察力，或者说是有掌握程度，媒体也是跟着一起瞎起哄啊。但是实际上，中美关系现在的这种战略的格局，制定了美国几乎不大可能去抛弃台湾，是因为呢，估计抛弃台湾，一方面是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不道义。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冷战有巨大的这个需求啊，所谓的按照基辛格和尼克森他们的角度来讲呢，要利用中国这个力量来去制约苏联的扩张。但是现在这种大的格局呢，不但不存在，而且呢，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了某一种挑战的力量，所以遏制这个中国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扩张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的基本上不能改变的一部分。那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的民主化的成果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台湾的战略利益对于美国来讲也非常重要，不会因为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双方需要达成协议去牺牲台湾的利益，因为台湾的利益在整个美国的亚洲战略，在整个全世界的和中共竞争也好遏制好的战略是不可缺的一个重点。对于台湾来讲，主要是担心自己在中美的这种他们的较量过程中将成为炮灰，所以台湾自己选择了一个非常谨慎的负责任的态度，蔡英文政府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肯定的，但是应不着那么去担心在中美的这种交易中间会牺牲台湾的利益。恰恰相反，我认为在川普政府也好，即使是当时希拉里当选总统也好，提升实质性的提升台美关系，这是根本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所以不但不会出卖，而且会强化了台美之间的关系。
好的，我们刚才呢介绍了这个当下这个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呢川普已经完成了从挑战一个中国，现在呢到这个表示要遵守一个中国的这样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一个转变。可是也有人认为呢，说川普回归一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立场呢，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做出新的让步，而中国呢却必须为此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川普这实际上是一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个说法应该成立。是实际上就是川普在上台的时候，他拿这个台湾问题作为一个筹码向中共来叫板或者叫牌，然后呢这个时候后面又发生了就是一些后续的情况，就是朝鲜问题，然后呢金正男被刺的问题。现在呢中共实际上就是手里已经没有太多的筹码了，所以呢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先拿这个朝鲜问题作为首要的这个交易来谈。至于这个台湾这个筹码，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丢掉，他只是继续拿着，那么而且呢他可能还会高高的举起，然后让你随时保持一种担忧。那么这种情况来看，就是他未必就拿这个朝鲜拿这个台湾的利益跟中共做交换，所以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刚才那位听众所讲的什么中国拿回太平岛之类，这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中国手里没有什么筹码可以跟美国来谈，因为金正男也死掉了，你现在想换，说原来你可以说我把金家王朝换人我有这个能力，当然现在川普也高抬你，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北京对这个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希望你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跟我们一致，你要不一致大家都没好果子吃。这种呢其实也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 一种威胁，但是抬高了你。但实际上中共应该明白，就是他自己手里没什么筹码，所以呢除了在朝鲜问题上让步之外，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美国会继续拿着这个筹码，但是呢美国不见得会把台湾作为一种交换。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一位网友啊 Harper 这位网友呢，他说啊，他说我比较关心的呢是川普说在四月份决定是否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那这个对中国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请问嘉宾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那么下面我们实际要来谈这个问题，可是可惜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川普在峰会之前曾经放风说呢，说预计同中国的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了。他同时签署了两份旨在纠正不公平贸易的这个总统令，对象就包括中国。那何先生，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请问川普呢是不是把美中经贸谈判就放到了这个美中峰会的这个首位，作为首要议题来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是不是首位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张先生在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关键是卢氏 WTO 里面美国认为中国没有遵守的一些条款，比如说在经营体系里面的领域里面的开放的程度，比如说媒体领域的开放程度，比如说媒体领域当中就包括了好莱坞的电影往中国进口的这种限制的情况。经营体系就是说美国在 WTO 里面这个领域里面，除了美国认为啊中国应该遵守这个 WTO 的条款，是不是美国还要求中国在啊跟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中间，美国还享有一些跟其他国家没有一样的特权啊？所以我觉得都有可能呢，中国会做出让步。但是在中国做出让步，在长期几十年来我的观察来看，每一次谈判其实中国多半情况之下会做出让步，因为对于中国来讲，维持一个中美的战略性的不对抗关系，或者是现在不能进入对抗关系，是中国的一个大的战略。而对于美国的政府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短视的政府，而且它是任期非常短的一个政府，顶多八年，甚至只有四年，对吧？那么呢，它需要急于解决很多目标性的一些问题，所以这就是中美之间外交上的一种不平衡状况。中国追求的是长期战略，避免对抗，而美国追求的是短期战略啊，尽快的达到某一些啊，迫于他的选民的需求，迫于他的经济压力等等，或者迫于他的某一种国际外交的需求所达到的目标。所以中共大可以在上面呢，做出对美国做出一些让步，而美国呢达到他的目标。这样的话呢，皆大欢喜，各自完成自己的游戏。但是从长期来讲，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就会出现，五年后几十年以后更进一步真正意义上的去挑战这个美国。
好，
这是美国没办法走出来的一个陷阱。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张先生了，非常遗憾。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关注热点问题，习近平的千年大计为何选在雄安新区。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